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现在那个啊，要是蒙哥赶上进度的话呢，听众朋友有这个福气，一个礼拜可以听两次小魏的节目。因为蒙哥进度落后太多，所以呢，哎，我们新做了一个节目，叫做《历史留痕》。哎，怎么样？这个名字还蛮有诗意的吧？
啊，哇，这个名字是啊，很有味道的感觉。
是很有味道的，你一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味道不对了。哎，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小魏弟兄还挺有本事啊，念书还是一把照，所以蒙哥决定跟他做一个这个新约圣经写完之后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有哪些资料、哪些人物的这个节目，所以可以好好的考考他，对吧？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像我一样弄不清楚，头两个节目已经上去了，但是听众朋友在网页上看不见，那你要到二月的节目里面去找啊。就让听众朋友自己去发掘啊，要是读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啊，可以直接跟小魏弟兄联络啊，好不好？都给蒙哥留言了，蒙哥都不知道。
就发节目上的时候，好多这个错误，然后很好的地方怎么上？
那才好啊，这样你写论文的时候才有那个保证你的这个正确性啊，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四福音，我们四福音走到哪儿了？
上次是把那个格拉森的鬼给赶出去了，
真赶出去吧？我看都跑到蒙哥身上来。所以他们怎么样？又从格拉森，因为人家不接待他们，就坐船又回去了。
嗯，到了底下这个就有一个岔路口了呀，蒙哥呀。
底下就有个岔路口，你讲话，我一再跟你讲要准确。这上船还有什么岔路口？你也是船到了对岸，下了船才有岔路口。
要不怎么说咱们做的是四福音呢？因为从福音书中看的话，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它是一个回头的地方，回的不一样。
回头不一样，你说他们这个船开，有开这儿有开那儿的，是吧？
按道理讲不可能，他只能回一个地方啊。
啊，就是他应该回到原处去啊。那他回到原处去，这以前我们已经说过，那湖里漂的死猪可是不少啊。哎，那有没有死猪像这个在海里面遇难的人一样，他一样向你求救啊？让我上来吧，还没死的，好吧，这不胡扯。那你给我们讲讲吧，有什么区别？
马太福音这是格拉森回来了之后啊，第八章让耶稣离开他们来觐见，转到这个九章一节，就是哎，感觉他接的也挺顺的。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自己的城是怎么样？又是拿撒勒？拿撒勒不靠海啊，那是加百农还是什么？
好像应该是加百农，因为他这段这个事件是直接接的是瘫痪病人的事件，就是把那个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的这个事件接在一起的。
那个是在加百农吗？
马可福音里面好像是加百农啊。
你要讲就讲对，蒙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大概搞不清，你就确定是加百农，你不能就好像不好像，等一下我们再引用你讲的话就讲错了。
确定是加百农，
确定是加百农，哈哈。
但是这个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接着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事件，他回来了之后就是血漏的妇人这件事情。
哦，血漏的妇人，那马太福音血漏的妇人他到哪儿去了呢？
马太的福音它也是在第九章，但是靠后，在十八节。
地点有没有区别呢？马可路加讲这个血漏的妇人是在什么地方呢？
马可路加写的这个当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从海那边回来之后先上岸，然后一群人围着他，
嗯，
然后就有管会堂的来拜他，然后和血肉夫人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
那马太难道不是连在一起的吗？
马太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也都是连在一起的，只是他的整个事件的顺序，他是在瘫痪病人呼召马太这个之后，他没有连在一块讲。
那地点没问题就好，因为我还想说，是不是有一个可能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生病的人，他喜欢到不一样的地方去看医生，有没有？同一个病人的两个地方都来找耶稣，所以耶稣已经把他治好了，所以应该没有这种患者回诊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细节，从哪本福音书开始呢？
对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走到这个摊子的这边，还是走到这血漏的妇人这边？我们选一个吧。
走到血漏的妇人这边好了，
因为之前我们确定了一下，大概这个格拉森回来之后跟这个血漏妇人这件事情它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大块。
对，你看蒙哥选的不错吧。那这个血漏的妇人是不是还是马可福音记载的最详细呢？蒙哥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嗯，从文字方面角度来讲，他确实是记得最多。
哦，真的又是这样子，嘿，那你就马可福音先给我们念一念吧，然后我们再回头对照马太和路加。
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去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哦，这记载的不错啊，怎么这个印象里面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吗？难道马太福音省略了一些什么，路加福音少记了一些什么吗？
这个叫我们一节一节的来比了。
好，咱们先慢点比吧，先把这个事件呢再温习一下。你觉得这个事件有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网络事件哈？
怎么讲呢？
你再仔细想一想吧。这耶稣在前头走，众人都拥挤他，这难道不会有点像你在网上贴一个什么，有很多人来看嘛？然后有个人点你个赞，不知道是谁点，最后这个替你点赞的人就现身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像网络事件吗？
这蒙哥真是挺时髦的，这点赞这种时髦的事情都知道。
我别的不知道，我这个还知道。哦，今天才听见这个新闻呢。你知道这个网络上那个什么 Bitcoin 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知道哎，蒙哥、
哎。你不知道这？这 Bitcoin 我还真的是不会翻的，啊！现在很多人洗钱都用这个东西。
哦，比特币呀、啊
哦！比特币，对对对，比特币。比特币什么人做的？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会又是犹太人吗？
不是，他说是这个一直是用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来弄的，弄了半天呢，今天这个人现身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了。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这个人又是个网络工程师，又懂得法律，还有神学学位，反正他这个相当能干的一个人呢。
在我看来，就是有各种文化知识都不可怕，稍微再加点神学知识那就可怕了。
哦，你讲这个话是有意思的。这样的人你认识很多是吧？好吧，他现身了，这个妇人也现身，不过这妇人他除了点赞之外，他是战战兢兢的来到主耶稣面前。这件事情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一般我们来说的话，
意义啊，哇，蒙哥直接这个上来讲意义啊！
现在跟你做节目都要正经一点，我讲深一点的东西。对，宗旨是什么？他要我们记下来，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要我们明白的有哪些方面？
好，蒙哥不客气，那我就直接上答案了。这个
上答案，对，上，你这也是网络话，对不对？上，
哎，在我看来，这个蒙记载这个事情就是要用信心来遵行神的道，这个是不是概括的太虚了？
唉，这讲的等于没讲。福音书里面哪一件事情不是这样讲的呢？对不对？比较特别一点。
那蒙哥这个概括这个事情，就是抓住这个事情特别的地方是吧？
哎，它特别一点的有啥？哪些？有哪些特色？
他最特色的就是摸主耶稣的衣裳。
摸主耶稣的衣裳，你不觉得他最特色的地方是主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身上出去？
结果他不知道吗？
知道不知道再说。
嗯，
有能力从身上出去，这个在你在别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嘞，对吧？
嗯，这种类似的描述确实是没有。
对呀，所以我说它像网络嘛，你下载了多少次，下载流量多少，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想好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什么，
是比特币还是下载？
不是，福音书里的网络世界，而且是怎么样？有点像是非法下载。对不对？
你不会是这个女人非法下载是？
对啊，非法下载主耶稣的能力，没有经过允许的下载。
哦，
怎么样？不是跟你讲，你跟蒙哥上学的，绝对和你们神学院老师上的是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主耶稣不认识你，其实没有所谓主耶稣不认识的人，主耶稣不知道的事情，你没有经过主耶稣的允许，你只要有信心，你去摸，你照样可以下载。对吧？
嗯，那主耶稣这个被下载出去，他这个网管到底知不知道？其实
他就是网管，他当然知道，他觉得有能力出去了嘛。你说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是谁？这个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现在要抓黑客是吧？
而且主耶稣这一个云端服务器，那你哪一个电脑上来下载，难道是没有 IP 地址的吗？肯定有的嘛。
那肯定是有的。
那主耶稣老早就知道哪个人的 IP 地址，他就回头要看。那他为什么不比较神通一点，跟美国政府一样，就直接把那个几个中国骇客啊，军方的骇客，连照片都给你贴出来？你们晓不晓得这事儿？
我们不知道哎。你有吗？
这已经一阵子啦，美国一直在指控中国啊。官方而且是军方呢，这网络的骇客向美国入侵呢，他直接从军方调了四个人出来，把他们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就这几个人，你们不能赖账，你们不晓得这事情呢、啊？
嗯，现在搜起来应该是有，但是我这个在象牙塔真的一心只读圣贤书，就不管两场晚事。
你光记得你的尼姑庵，哎，你们那时候说要去清真寺，后来去了没有？
这一星期五去。
你看蒙哥的问题问得多好多准，你们又是怎么样？神学院全班同学去清真寺，宗教交流。
这次蒙哥有什么大计划大指示吗？上次没有准备，这次准备准备。
是官方办的老师提倡，还是上次同学去了尼姑庵食髓之味，决定再往清真寺造反？哪一个？
哎、
造反还是造反？
这个就蒙哥猜的真准嘞。我们这个上次是这同学们说去这个吃的是不带劲儿啊，我们想去这个清真寺里面吃吃羊肉。
哟，像你们这样的人，将来出来去三次会里面做传道人呐、啊？啊？
哎，结果老师还真就答应了哇！
老师也馋呐。
用老师的话说，以前很少有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们。接待的来接待不来，人家清真寺的油水没有那个寺庙里面那么丰盛。
清真寺他也管吃吗？
行程是定了一天了，反正中午的饭食肯定是要解决的，但具体怎么弄，这个我们只是想着玩玩，应该不可能真吃油、哦、一百来号学生。
你事先打个招呼，他说不定还特别杀牛宰羊招待你们。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管了、啊、已经被蒙哥批评了，这下绝对是什么都不吃，滴水不碰。
你就带一点素菜白水，对吧？
反正我也能吃得胖，是吧？
对，跟蛋一里一样。
不行啊，这个见证已经没有了，因为我本身已经很胖了。
哦，真的啊！哎呀，我都还没见到你。你穿个福音背心，你知道福音背心是什么吗？
我你知道啊。
前面说我是罪人，后面说信耶稣得永生。
好装备，这是、
啊。你就不用去跟人家口舌上有所争辩嘛。就穿个 T 恤，你上面怕太醒目、太刺眼，你就写写英文的嘛。这里最流行的就是说 John 3:16，就行了。啊，约翰福音3:16啊，就穿进去，然后别人吃，你就不吃，你就站在旁边，
就每个人在他面前晃了，然后让他看到我的背心。
对，这个能不能吃？这我们上次蒙哥批评你，后来讲清楚了没有？为什么不吃，或者为什么吃？
这个怕把别人跌倒呀。
哎，怎么个跌倒法？你吃你的，别人怎么会跌倒呢？ 别人什么时候跌倒了？
蒙哥这是要考我呀、啊！这是
这种属于实践神学。
本来是有疑惑的，不能吃的，他心里也有疑惑的，结果看着我吃了，他也就照样模仿了。
他什么时候才跌倒了？
吃的时候就跌倒了吧？他一模仿我直接。
他没模仿，他看你去，可是他自己没机会去。
什么意思？看我去，他没机会去，
你看
是什么意思？
你先去吃。他看你这个有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里面做戏，其实本来呢，凡物都可吃，我为我的食物感谢神，都是洁净的，为什么要被别人论断呢？为什么要被良心论断呢？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旁边的人看你们这一群神学生去吃，这一看
他们的良心，
除了心里面嘀咕，还有一个大惊奇，说哦，原来这东西是可以吃的。可是他不见得有机会来问你说你们为什么吃，就算你跟他解释，他也不见得真的觉得这东西是可吃的。何况我们真的不能又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不需要说那个食物是拜过的祭过的，他只要看你在偶像庙里坐席就行了。
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还不一定当时看见，回头看看照片啊，看看朋友圈 也容易跌倒是吧？
就听我们节目就已经很跌倒了，光知道这个消息就已经够叫人跌倒。可是当他看见你们的照片或者看见你们在坐席的时候，你说他跌倒了没有？和他最后去吃有没有多大的区别呢？区别在哪里？
蒙哥的意思是看见这个有知识人与偶像坐席，看这件事情和他看到了之后，如果他决定去效仿这些人去吃，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区别？
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照哥林多前书看呢、啊，对不对？他也去吃，可是他吃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信心。因此
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吃的时候是一定有问题，只是他吃以前从看你到他吃中间是不是有区别，
产生疑惑了。
产生疑惑会怎么样？
会妨碍他的信心啊，这个时候就在和他以前的这个所知道的所信的就产生一个争战、可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争战还好，往往就是一个妥协，觉得说原来这事儿没事儿，原来这种事可以做。那保罗是讲了几句话而已呀、实际上问题还不在于他看见不看见，而是在于有一位专门控告我们弟兄良心的，有一个专家，有一个骇客。你看蒙哥都会扯，竟然又扯到网络上去了。这个骇客他一看到你这个防线有漏洞啊，他就一定有他的办法来攻击你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一看你们坐席本来就已经没什么信心，他现在更没有坚固的信心可以抵挡这个黑客，对不对？撒旦就算没有制造机会给他吃呢，撒旦一定把这个资料收在手里，他一定有办法让这个弟兄在信心的道路上打折扣。那都是因为看见你们去清真寺啊尼姑庵里面又吃又喝，对不对？这些真的是有知识的人在庙里面作戏，100%符合保罗的形容。怎么你还活着吗？
被冯哥说了不敢说话了。
这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啊！所以你刚才用那个字用得很好，你说妨碍他的信心，因为保罗正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是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啊，正是这样的意思。
蒙哥，那这样的话讲的话，像这个约瑟和但以理这批人是怎么不仅守住自己的信心，还能在别人面前保持一个清洁的榜样？
这种节目就是我预备要去跟这个穆恩弟兄做的，对吧？但跟你们做已经没有用了，你已经去偶像的庙里面坐席了，对吧？这亡羊补牢。
蒙哥不来救我信仰，你跑去跟那个没有危险的人去捞针线。
不，撤退都撤退到大后方，人家是在成都。你想想，约瑟还要娶这个法老祭司的女儿。
是啊，他信心不是更那什么吗？
的确，这里面有很多好好思想的地方，像但以理，还有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个约瑟夫他会去投降罗马帝国，然后照样当官，照样写书，好像没事一样。在中国人来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你应该自尽，是不是？留下遗书就好了。你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站住，像但以理他们，你说但以理上班在干什么？或者约瑟上班在干什么？除了管粮食之外，
就每天应付这些不洁净的人。
他不只是不洁净啊，他们那个宗教事务局，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事务局与他比起来，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埃及这个国家行政搞什么？主要就是搞这些偶像祭祀， 对不对？他们没有一件事情与这个脱得了关系的。你看摩西在埃及的宫中长大，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耶和华跟他讲话，他一定回头问耶和华一件事情，哎，我老百姓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告诉他？这除了摩西是很聪明之外，他还有一个原因呢，因为埃及所有的神都是有名字的，连我的小孩从初中的时候就是开始讲埃及历史，第一件事情是学他们有什么神叫什么名字。你看看摩西在埃及的宫里面，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政府里面，在波斯人的政府里面，他整天要搞这种拜偶像的事情啊，他自己不用参与，可是他必须经手，他不可能说我不碰这种东西。
嗯，对，我记得我们教会还有个弟兄，他是在那个公路局做事，好像听起来是一个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接了一个活，是要开一条路去一个寺庙还是一个道观，他信心过不去，他说这事不知道能不能做，后来他好像是没做，硬是没做。
那你的话你做不做
公路局啊？
嗯，
按照这个职分来讲肯定是要做呀，做这个路嘛。
是啊，那你做这条路修到寺庙门口跟你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几个字
实践神学，我们今天念实践神学。你要听我们历史神学的话，先回到二月的节目里面去听。
我本来要问蒙哥的，怎么蒙哥还回来考我？
你提出来我们正在讲这个问题，那我当然考你了。后来你们这个弟兄有没有来念神学院？
那没有，那是年纪很大的老弟兄。
哦，你们神学院的学生都已经不问这种问题了，不修这条路我们怎么到尼关去文化交流，对不对？不，你是公路局的人，你所承受的命令是从政府的机构，
对，
政府叫你修到哪里你就修到哪里，让你修到尼姑庵你就修到尼姑庵，又不是叫你进去拜他。你如果是私人的包商，那你还有一个权限，说我可以不接你这个活，好不好？这个生意给别人做。你如果是政府的机构，人家申请来修这条路，你修就是了嘛，不用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
对，
对吧？因为我们不是要与世界上一切的人脱离关系。如果这个弟兄他觉得心里过不去，路修好了啊，除了这个尼姑和尚捡他的彩之外，我还给你们传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现在是修一条路修到你们的门口，其实你们是要从这条路走出你们的和尚庙尼姑庵啊，还有一条天上的路不是人手所修筑的，怎么样，不错吧？
好，
哎，我们怎么讲到这里来？我们本来不是在讲那个那个网络世界那个血漏的富人吗？
不行啊，蒙哥，你这个走题走出去，你得一点一点回来。
哦，我知道。
这个现在这个我这边信心怎么办？
哦，我们讲到说你们那个啊清真寺，哎，你这已经吃的东西呢，你就认罪悔改，请主耶稣保血洁净。下次去清真寺的时候，你就自己带个饭包嘛。但是饭包不要再去尼姑庵买了，大家都吃你就不吃，你面上带着主耶稣的笑容，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吃，你就非常和缓亲切的声调，像文哥在节目里这样好好的告诉他说，我们的大师兄保罗曾经留下这样一个吩咐，那这段圣经呢，我左看右看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吃，而是说当我们这样一群中央官校的精英跑到这种偶像的庙里边坐在那里吃喝，正是保罗当年所形容的，我是谁，我怎么敢参与这样的事情呢？哎，大家一听呢，一个一个就把碗筷放下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羞羞惭惭的出去了，最后剩下那个清真寺煮牛肉面的，你就可以问他说，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好，回头我吃个去完了之后，我们来录这个清真寺下
对对，
告诉你实实况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